好，大家早。我今天腓立比书第二章，我定的题目是叫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我把它分成四段，第一段一到四节是合一的标准是基督。他这边第一节讲到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说，其实我们是一位基督，一位圣灵。所以呢，当在基督里有一个怎样的榜样，在圣灵里面有一个怎样的感动，其实都是要我们意念相同，就是要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因为我们所跟随的就是那一位，只有一位而已。所以他这边讲到的意念相同呢，他就讲到了三件事。第一个，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他这边讲到呢，爱心相同就是我们都要有爱心，然后有一样的心思。好，他这边的心思呢是有同一联合的灵的意思，英文是 co-spirit。 所以呢，他从这边是也都是要我们合一，那有一样的意念，也是要让我们有同样的想法。然后后面就讲到说，所以你就不可以结党啊，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啊，找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你要凡事的谦卑，看到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也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所以从这边来讲呢，其实都是要我们呢以这个耶稣基督为一个标准，那这样子呢，我们的合一呢就可以走到同一块里面。所以在这里面呢，让我看到其实在以弗所书的时候就有讲到谦卑合一，然后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意念，然后读到现在腓立比书也是再次的强调。所以其实这个合一呢，是一个教会或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方针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第二段是第五节到第十八节，就是要效法的生命也是基督。他这边就讲到了耶稣，他本身他有神的形象，但是呢他却降卑。所以他这边有讲到耶稣的七个降卑。他第一个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明明是神，但是他不会一直抓着说告诉大家说我是神我是神我是神这样子。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谦卑，因为他明明高高在上，但是他来到了人间。然后第二个是虚己，虚己就是要把自己全部都倒空，这也是一个很深的很强的一个谦卑在他的里面。然后第三个是要成为神的奴仆，他明明是神，但是他来到世上他要做父神的工，所以他必须要成为神的奴仆。然后第四个要成为人的样式，这个其实也是很辛苦的，因为神是神人是人，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举一个比喻突然把你变成狗，好，你要以狗的形象、狗的生活、狗的思想，好，其实是并不是不同层次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呢，神变成人，其实一定是有他需要非常大谦卑的地方，而且呢，他这个人的形象呢还很卑微。他从一出生，啊，将那马槽被追杀，一直到在本族本家不被认定。在许多的事情上被拒绝，然后被刻板印象说他只是个木匠的孩子等等之类的，其实从头到尾呢，他是活在一个很卑微存心顺服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第七个，他死在十字架上，他都是一个无罪的，但是呢在当时是罪大恶极的人才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从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神在教我们怎么谦卑啊。因为前面讲到说要合一，但是要怎么合一，要谦卑，神就直接用这个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所效法的榜样，他要我们谦卑。所以呢，这边一直讲到说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明白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但是我们都基督徒信主这么多年，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也是有软弱，也是有血气，也是有觉得不公平，事情不是这样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直提醒我们要以 基督的心为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标杆在拉着我们，就好像我们守节期，每一个礼拜都要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然后每年都要祝棚节逾越节。为什么每年都要一直过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每天在外面东拉西扯的，被世界拉扯，被价值观拉扯，被你的情绪所拉扯。但是呢，我们每到了一个定时，我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去重新跟神对好那个焦距。所以为什么每六天就要休息一天？这个其实是神的一个真的是所谓根源性的祝福。所以呢，从这边也是在告诉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这件事情呢，是要一直提醒自己的，要一直提醒自己的。就好像有很多人啊，一直到现在哦，他在做许多事情的时候，他都会问自己一句啊，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一直在提醒我们，当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已经生气了，已经火爆了哈，觉得很委屈被羞辱的时候，我们这个东西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好，来问说我们该如何谦卑。所以呢，其实这个第二段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说，为什么神要让耶稣基督经历这些事情，就是因为当他降到最低的时候，他才有一个最高的荣耀，他才会升为至高，才会超乎万民之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真理来的。当我们来到很大的低谷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愿意选择学习谦卑顺服的时候呢，其实是神要提升我们很大的。就好像我们有一对夫妻，其实这个丈夫呢是感觉很没盼望了，一直到现在都还在逃，还在躲避，还在一个很软弱的里面。然后呢，看到他最近来柯安同牧师的聚会很开心啊，但是只看到他来第一堂礼拜五之后他就不见了。然后我就问这个他的太太说，为什么他不来？他说因为他很怕被点到，因为他内心知道有很多对不起神的地方，他很怕被点到，所以就不来了。然后我心里就有个意念说，哦，他到现在还在逃避，他还是没清醒，还是搞不清楚。然后呢，因为金军这次去香港跟这位姐妹有比较深的聊天，然后呢，金军就鼓励他说，虽然这个丈夫很软弱，但是从这个妻子愿意坚持在神的里面，越觉得无助无望的时候呢，他越要去找神的时候，其实这个丈夫是很有盼望的。然后这个姐妹就在柯安托牧师的特会里面被点起来两次，对，有跟他讲一些事情，就是要再坚固他的信心，要再坚固。有时候内心还是会觉得说，哎呀，不要了，我放弃了。但是呢，他还是在坚固他。所以从这边我看到这个姐妹呢，虽然我跟这个姐妹并不熟，但是呢，从她为丈夫的这件事情呢，我就觉得其实她学到很大的谦卑。虽然细节我都不清楚，但是呢，我从外表我看到他学到一些谦卑，然后呢，他降到最低的时候呢，其实神是要来提升他。所以呢，这个谦卑的功课呢，真的是，只有耶稣基督是全然的谦卑。这个是要我们一直从他这个七个谦卑的里面，我们要去学习的。这样子呢，我们才不会，当我们有恐惧，当我们发怨言，当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才能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其实这个都说得很简单，但是真的是我们要一直回到神的里面，一直回到神的里面。那第三段呢，是服事的指望在基督，是19到30节。这边讲到保罗说，我靠主耶稣指望要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但是后面也有讲到一些事情，在他同工的过程中，好像同心的人只有几个，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他有看到一个，就是这个指望，服事的指望，救恩的指望，传福音的指望，其实都是在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神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要思想说，这是神的工，这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指望。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服事神呢，其实我们是为神做工，甚至是神要与我们同工。有些时候我们在服事上面的劳苦 或者是觉得好像在牧养上没有成就，没有回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一直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指望是在神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爱心、自己的口才、自己的经验怎么样就可以回转一个人的生命的，并不是。所以呢，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服事的指望都在基督的时候，我们其实呢可以释放很多我们在服事上面的苦读，或者是服事上面的劳累，以及服事上面的残累。所以呢，虽然说感觉保罗他讲的这一段好像觉得说哎呀这么多人这么多事，但是同心的只有提摩太，只有以巴弗提，但是呢其实在保罗想要表达的过程中是，其实我们的指望是基督。虽然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好不容易找到一两个可以同工的，但是他又生病，他又快死了，让他很担忧。但是其实在这一段过程里面呢，其实都是要兼顾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合一，因为这一切所有呢都是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呢其实在这边呢也是一直在提醒我们说，我们真的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我自己的领受就是说，当我看到这一段，因为我就是全职服事，我每天会遇到很多在服事上面所遇到的事情，我就有一个领受，就是我们真的是服事神啊，我们是神的工人啊，我们不是教会的工人，不是主任牧师的工人，不是会众的工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工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呢，我们在服事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些感动，他会知道，他会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做，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所谓顾工的心态。若我是主任牧师的工人，我有一个顾工的心态，那主任牧师叫我做什么，那我就是做得越少越好嘛，因为工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嘛，我能躲就躲，做越少越好。你不可能是像保罗这样遇到这么多困难的事情啊，还一直往前冲啊，这样的心态到底从哪而来？我就问神说，这样的心态到底从哪而来？神告诉我说，就是从神而来。我们要有一个指望在基督的一个这样的心，我们就能够明白说，我们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因为在服事的过程中，有很多时候是果效不是当天看到，可能七年后才看到。但如果你没坚持七年，你看不到果子是别人所结的。当然人家还是会结出果子，但是我们就得享不到那个安慰，以及得享不到那个与神同工的喜乐与奖赏。所以呢，到了最后，不论是怎么样，不论从一个平信徒，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合一，要学谦卑，一直到服侍神的人呢，我觉得真的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且是一个合一的心，是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这样我们才可以活出一个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这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我们都要活出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所以感谢主，真的是以弗所书在腓立比书这样下来，其实他告诉我们，好像是我们好像要重新清洗自己一遍，然后呢这样子神才能够更大的来使用我们。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谢谢同工伟浩实习传道的分享。我想今天我看伟浩同工把整章就做了一个的分享，所以我今早在思考的时候我就看到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单单在思考这个观念，所以我就说 OK, 今天伟浩分享的整章这个是保留让我们对整章的一个认识，可是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像过去我们读以弗所书看到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生命跟在基督里面的一种生活，但是来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昨天因为我不在晨祷，所以不晓得昨天有没有交代了一些背景。那我想在腓立比书的里面 也许我们稍微对整个的背景有一个的了解，当我们进到里头的时候，就发现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生命的元素。这个生命的元素，如果我们抓到，或者是我们能够体会到，或者是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这是教会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的元素。首先讲到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在往欧洲去，就是从那个马其顿的意象然后就进到欧洲去，所以是最先开始就接触到的。而腓立比在整个历史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城市，是因为整个通往欧洲的那个整个的大陆那边就好像是一个入门的一个地方。那所以从小亚细亚，或者是从这个所谓的亚洲的这个地方通往欧洲，那个好像是一道门户。所以福音最首先来到这个地方，我相信是很有它的一个意义跟目的，就是在一个重要的一个点那里开展了之后，福音就继续的从那里往前去。可是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过去的传福音的方式都是每到一个地方就进入会堂就在那里开始传讲然后有人才开始明白到就是有关基督的福音。可是来到腓立比的时候，似乎那边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会堂。因为在整个文化背景当中，能够成立一个会堂，就是要有十个男人以上他们就能够成立一个会堂。那么十个男人以上，就当中可以就有一个做教导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拉比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所以耶稣本身是拉比因为他有十二个门徒，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文化的背景。可是来到腓立比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情形，所以就变成保罗要怎么传福音，他到当中就首先就发现了在河边有一群妇女在那边洗衣服，所以在那边就变成是一个好像他们在那里也有分享，也有好像聚会，好像敬拜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保罗是去到这样的地方，就当中接触了一个叫吕迪亚的一位卖紫色布衣服。那我们知道在文化背景当中，卖紫色布就是紫色是通常是比较贵族的衣服，所以就可以比较理解他好像是职场上的一个生意人，而且就不是做买那种摆地摊的而是比较高档的但是对当时的文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就似乎是在职场上，就福音先透过这个吕迪亚，然后又后来又透过好像他的家眷全家都信了主。他的全家在整个文化背景当中所指的不一定是指他的比如说丈夫妻子丈夫儿女父母这样的，而是包括他的亲族甚至他的仆人这个叫做他的整个的家眷的当中就信主。所以是这样的人信主，而好像就开始了教会。然后当中当福音一开始兴旺起来的时候，当时因为在整个希腊文化里面嘛，就是也是很多这种拜偶像的这些的情况，甚至有很多制造偶像的行业等等。那么当中因为保罗传的福音，所以当中就有那一些本来靠这种行业为生的就很受打击了嘛。就因为受打击，所以就有了这些所谓的要来攻击保罗，要来捉拿保罗，要来拿把柄来捉拿他。保罗面对逼迫后来也面对被捉拿被囚禁的这样的一个的情景。所以在这种情景当中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又经历了保罗跟他的同工团队当中有希拉他们在监牢里头夜半歌声就在那里半夜不能做什么又睡不着就在那里唱诗赞美一唱诗赞美的时候哇地整个监牢都震动了门都被震开了震破了。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所以这些囚犯可以趁机就逃跑的。所以当时那个狱卒那个管监狱的哇就非常的害怕，所以因为知道这么一逃的话他大概也会没命所以当下却看见保罗他们却没有走在那里就继续的还在那里叫他不要惧怕。所以狱卒就问了那种那我当怎么做才可以得救呢，其实他所说的是我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被砍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所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 都必得救的这种的思想观念呢 就传递了下来。那么后来就看到这个狱卒的一家也信了主啦，后来保罗也被释放啦等等之类的。那所以你会看到整个腓立比这样子建立的教会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教会，跟一个当保罗这样兴起的时候，却保罗在当中真正服侍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后来保罗就离开了。所以当保罗离开的时候，其实腓立比的教会是那一个在经济上金钱上继续来支持保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动的。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来到后面讲到这个以巴弗提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这样的一种的背景。以巴弗提是谁？哦，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说的当中这个人说到他是来，他其实是从腓立比那边被差来服侍保罗的，因为他们知道保罗在所谓的这个囚禁，而这个囚禁当时是一个软禁嘛，就是说好像被限制了，可是我在讲的是两种囚禁，一个是当保罗还在腓立比的时候，当时所遇到的是一个短暂的那个囚禁，后来逼监门整栋啊，后来他被释放。但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狱当中，而这一个囚禁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腓立比的教会为了要顾念到保罗的需要，而保罗的需要，他们想象保罗一个人，也没有人照顾他，他的三餐怎么办呢？他的生活起居怎么办呢？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差派了这个以巴弗提啊来照顾保罗，啊，这是教会的爱的一个延伸的一个帮助。可是后来这个以巴弗提生病了，也病得快要死，所以你会看到在服事的当中，我们知道神迹其实可以发生，但是我们也知道神也许可，哦，让一些病痛的一些疾病的存在，所以保罗说要把他送回去，就是因为知道腓立比人也想念他，也让他可以回去被照顾，所以当中就提到有关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支持啊、顾念啊，这些背景在当中都有一些的交代。好，那我回到今天腓立比书，当我在看第二章的时候，我觉得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值得我们来思想。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下面所说的跟开始的这个都有关联啊。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来看从第二章第二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等等等等。那继续讲到基督也怎么样设立了一个榜样啊，基督跟神的关系，跟神怎么差遣他来到地上，哦，后面继续在讲着今天在教会里面，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的一种的生命的元素，当中就用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做交通，就是圣灵有什么交通。OK， 交通这个字 ，OK， 当中说到交通这个字，哦，交通的原来的意思，哦，在英文圣经里面是用 fellowship 这个字啊，原文是叫 koinonia 这个字跟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说成交通，或者也可以翻译成团契啊。那这个字，在它原文的 koinonia 里面，它的意思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啊，当中不只是指着一种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彼此交流，彼此分享啊，这个是一种的团契，哦，但是如果充分了解这个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会很常用到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就是 OK， 我们会后有茶点时间，哦，我们可以彼此交通，哦，可以彼此团契啊，就是我们常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字眼。所以感觉上就是当我们有一个茶点啊，当我们可以彼此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啊，这个就是一种的交通跟团契。是固然这个是一种交通团契，但是这个 koinonia 这个字就不只是这个，是远超过这个。这个字在比如说生意伙伴，大家出钱 一同合伙来做生意。当这个生意做成的时候，大家一同获利，一同有收成。当这个生意失败的时候，大家都一同亏损啊，一同要承受那个后果。这个也是一种 koinonia， 就是一种在生命里头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的契合哦，在这个契合底下，那这个是一个所谓交通的原来的一个意识。那么如果更具体的或者说更深一层来形容的时候，可以透过一个例子这样来理解。我们知道在新加坡好像比较少这样的个案，在世界各地常有，或者说时不时会听到一些这样的个案，就是有人生双胞胎但是是连体婴的一个这样的情形。那么连体婴一生下来有很多不同的情形的连体，那原来如果是身体的连体哦，就身体的连体，原来它里面的血液是流通的，反而是身体的连体是不容易被分割的。早期这一类的婴孩很困难，那么现在医学比较发达，也有可以被后来被分开的。可是如果是身体的连体，通常它那个要被分开是更困难。为什么？因为它的血液是一个系统，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原来就是 koinonia 的那个意思，就是说 koinonia 是不能分割的，因为一分割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受损，很大的一个亏损。所以你会看到说，原来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教会其实很缺乏 koinonia。 虽然教会很需要的就是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从早期比较传统的教会就有团契啊，有少年团契，有青年团契，有成人团契啊，有乐龄团契，总之就是都叫做团契。可是我们的团契的那个观念很可能就是可以好像联络所，如果一群人彼此喝茶聊天一起活动，我们的关系很好啊，我们彼此鼓励，我们是一群好朋友，这个是一种团契。可是今天要让我们更深的思想，这个团契的概念原来远超过表面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而是我们是共同有着基督的生命。那我们里头流着的是，或者说的更可怕一点，就是基督的血。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血型不是 A 型 B 型 O 型什么型，而是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进到基督里面，领受这个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在这个生命里头，原来我们共同流着基督的血液。可是当我们的生命的关系却没有真正发挥所谓的 koinonia 的这个观念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教会的一个不足。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所说的带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在这个观念底下，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在团契里面的一个人受苦，其实就是我们的受苦；当一个人得荣耀，就是我们得荣耀。所以你会看见从这个观念延伸下来的时候，很多时候人的问题是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得到我没有得到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他被恩待我被苦待为什么这么不公平。那这个是很常我们就很多的分割。可是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开始对这个概念有更深一层的去体会，原来我们在基督里头，哪怕我们没有太多机会互动的时候，也许我们的认识不是太深入一些人认识比较深，一些人认识比较不深，但是今天我们有这个概念，我们就明白到说，原来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要带来一个肢体很重要的一个合一就像今天神的国，从整个教会来说，当神国经历转变，其实不是某一个人在转变，是整个教会一同在经历转变。而整个教会转变当然是从一个一个一个的转变得来，而当教会来到某一个时间地步的 的转化的时候，其实也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一同获益的啊，因为我们都同在这样的一个团契啊的里头啊，所以我们为着肢体哦、啊、来彼此感恩，彼此快乐。就像我们在团契的生活里头，我们会产生互动，产生影响，产生牧养。有人来到我们教会，我们在服事的当中开始碰到一些人，知道他们有一些有一些不符合我们所领受看到的真理的观念，我们开始告诉对方，而对方愿意听的时候他会改变。就像有一对夫妻，他们彼此有一个很深的一种夫妻之间角色的很不一样的概念，而这个概念跟我们所在讲的那种的爱跟合一是很不同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跟这个人分享，跟这对夫妻分享，后来这个丈夫的思想开始改变。哦，当他开始改变的时候，诶，我就看到他们的夫妻从两个是很不同的到变成很合一的。而当他们一合一的时候，就看见那个祝福就下来了。所以最近听到这个丈夫本来要辞职的，可是后来当我有机会跟他谈的时候，我就也一面祷告一面跟他谈，说为什么你要辞职，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挑战，可是我觉得你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完成了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的使命。诶，才发现原来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在这个地方原来也有使命的。是，如果还没有完成的话，那为什么你觉得是时候走呢？那纯粹是你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就换了一个念头，是寻求神，我在这里有没有使命。所以他就决定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啊，直到神有感动带领我走。所以当他决定一留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啊，就是忽然之间被加薪幅度45%。哇，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经历，不是他做了什么东西，其实对他来说他都没改变，可是当下他里面改变，生命改变啊，这样的一个在教会里头一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改变，你会看见原来改变了他的家庭，改变他的婚姻，甚至改变他的职场。所以我们深信今天我们要学在教会里面，教会一同前进，每一个人都有份在基督里的一个团契。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章经文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内容，但是我想只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就是神国要一同前进，我们一同经历熬炼，我们也一同体验成长，一同承受成果，一同得着荣耀。这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一个 koinonia 的一种的生命的关系。所以在基督里的关系就成为在基督里相通，是心灵相通的一个身体，一个家人。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透过腓立比书今天早晨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